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敦促以色列需要将平民保护作为首要工作。以色列锁定加沙联合国粮食中心击毙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美军特种部队部署台湾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里程碑。德州议员呼吁彻查阻止神韵艺术家反美的海军职员。人权活动家和政界人士批评中共透过刑讯逼供审理黎智英一案。美国中南部出现极端气候，当局警告灾难性野火可能蔓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外交会议之后指出，以色列在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期间必须将巴勒斯坦平民的福祉作为首要工作。当日布林肯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塞浦路斯、英国、阿联酋、卡塔尔、欧盟和联合国的外长，讨论开辟一条新的海上走廊。他在会后告诉记者，这条走廊建成之后，每日能够分发多达200万份餐食以及药品、水和其他关键的人道主义物资。与此同时，他亦强调他们期待以色列政府将能够保护平民作为优先事项，将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援助，这个必须是首要工作。即使是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来保卫国家并应对哈马斯构成威胁的当下，目前美国军队已经派遣了一艘船前往地中海区域，在加沙海岸线建造一个临时码头，为更多援助卡车提供通道，但美军表示码头可能需要两月才能够完成。据以色列当局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南部联合国粮食发放中心发动的空袭击毙了以军锁定的一名哈马斯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曾经负责向哈马斯提供关于以色列军队位置的情报，亦都参与了控制人道援助行动，并将物资分发给哈马斯恐怖分子。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表示，当日这一宗攻击一共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一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并提到该处先前曾经向以军提供有关设施的坐标。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由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据信有所关联，他坚决将在不损害援助物资分配的情况底下，以其他机构取代这个救济单位。鉴于中共持续对台威胁，五角大楼目前正依照2023国防授权法派遣军事顾问前往台湾进行对台湾军事训练。对于美国台湾军事交流更迈进一步，五角大楼强调美方对于特定的行动、交流或训练无评论，但重申在对抗中共当前的威胁时候，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台湾的防卫关系坚若磐石。根据熟悉军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在台湾，并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二型的 A 连小组。此外，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还将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等。据说这款无人机尺寸较小，具有高隐蔽性，并且配备了摄像头，在复杂的作战环境里面能够探测到目视距离之外的目标。近日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一位巡演经理在刚刚结束欧洲演出时候回到美国，竟然遭到一名美国华裔的海军人员阻拦，并攻击巡演经理杜女士的信仰，鼓动周围的其他美国海军人员声称他们是法轮功，他们找政治。这个长期被中共当局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说辞竟出现在美国本土的海军人员身上，令杜女士倍感震惊。她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我是美国公民，出生在美国，我这里是回家。她说这次遭遇让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言语攻击和辱骂，而杜女士家乡的国会共和党代表德州众议员 Brian Babin 亦都对佢嘅经历感到难以置信，并呼吁对呢件事进行彻底调查。Babin 话：一名美国职员喺美国做出咁样嘅事情，呢个系完全不可原谅嘅，并表示如果投诉属实，应该立即解雇呢一名海关职员。星期三，多位人权活动家同政界人士发表一份视频联合声明，指责中共当局同港府可能在庭审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的过程中，对民运人士李宇轩做刑事逼供。作为黎智英案的第四名所谓重返证人，李宇轩开始接受出庭作证。斯洛伐克籍的欧洲国会议员莱克斯曼曾经在2019年到香港观察区议会选举，曾经同李宇轩见过面。据表示，李宇轩是一个和平善良及谦逊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为李宇轩受到的待遇打抱不平。美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吕南昌即是指出，华盛顿邮报取得的证据显示，李宇轩在中国被扣留期间曾经遭到酷刑迫害，而法庭不应该依靠这种经过酷刑取得的证供。他强力呼吁主理黎智英审讯的法官及法庭必须认定这些透过酷刑迫害获得的证据不应该被接纳。随着一场强风暴的形成，星期三晚间，南洛基山脉和南部平原地区开始刮起时速高达50英里的狂风。这些大风加上温暖干燥的天气，以及大量的干草和其他易燃植物，将德州和俄勒冈州部分地区的火灾天气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第三级。当日包括德州、俄勒冈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堪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的火灾天气状况是第二级。风暴预测中心表示，危险的火灾天气条件可能出现，爆发野火的可能性很大。预测中心表示，一旦起火，干燥的野草会迅速燃烧起来，令到大火迅速烧毁一切可触及的物体，令到火势蔓延，就好像月底三月初的烟屋溪大火一样，在短短几日内就烧毁了德州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风暴预测中心呼吁地方当局和当地民众必须多加留意。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3号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报道，拜登政府预料将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两个非法的前哨基地实施新制裁。这些哨站被以色列团垦者用来当作攻击巴勒斯坦人的基地。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这项预计最快14号实施的制裁旨在发出一项讯息，那就是美国不只是针对个人，亦都是针对涉及为攻击巴勒斯坦人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的实体。这名美国官员表示，当局亦都将对三名以色列定居者制出新制裁。拜登政府二月已经对四名以色列男子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参与在约旦河西岸的团垦者暴力冲突。拜登政府二月都表示，以色列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扩建屯垦区和国际法不符。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经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攻击。联合国的纪录显示，自去年10月7日以来，在这一块巴勒斯坦领土上至少有358人遇害，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联合国驻海地代表团星期三表示，联合国计划设立空中桥梁，从邻国多美尼加共和国向饱受危机摧残的海地运入更多援助物资以及运送人员。控制海地首都太子港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派近两个星期发起武装行动，宣称打算推翻总理亨利，导致海地陷入暴力冲突，并警告可能发生饥荒和内战。美国、联合国和加勒比海国家代表等政要星期一举行紧急会议，制定让海地人在选前筹组过渡总统委员会的蓝图之后，亨利同意辞职， 但是海地帮派首脑谢里齐耶星期三表示，他的武装团体联盟不在乎亨利是否辞职，仲讲将持续作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过渡委员会应该24或48小时内组成，但是会谈进行不顺利。法新社联系到的多数有关各方都说，他们还没有接近达成协议。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舱门跌落事件，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亦都已经要求波音公司必须在5月之前制定一项计划来解决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星期三说，波音无法提供这架飞机在事发前进行维修的关键信息。霍曼迪提到正在进行的调查时候讲到，没有那些记录将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接下来的调查变得复杂。这个月较早时候，霍曼迪曾经抨击波音没有迅速提供关键信息。此外，还传出检举多项波音飞机安全问题的吹哨人。波音前员工 John Barnett 离奇死亡，他在3月9号被发现陈尸在饭店的停车场。当日预定以为波音飞机安全瑕疵出庭作证。美联社报道，霍曼迪承认运输安全委员会要抽出特定工作人员的做法有他的缺点，他担忧这个会让员工不敢向调查人员谈论这件事，因此他请他的部下保护挺身而出的波音员工身份。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他已经授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GAASI 合同，为台湾生产4架 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总金额不超过2亿5千万美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这份合约包括4架 MQ-9B 无人机、2座可被认证的地面控制站、备用零件及支持设备，生产地点在加州的 Paul Weiss。 合约预计在2027年8月11号完成。五角大楼还表示，位于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战机生命周期管理中心是这个合约的管理单位。台湾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自制远程无人机项目。根据台湾空军的计划， MQ-9B 无人机将负责高空监测任务，台湾本土生产的腾云无人机则负责中低空服务。随着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局势紧张，菲律宾总统府13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在19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合作和安全问题。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呼吁中国军队应对可能的海上冲突并非新鲜事，而是中国近年来的一贯政策，小马可斯13号表示，面对中国可能更积极地吞并菲律宾部分领土，菲律宾必须继续尽可能地保卫海洋领土。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星期三报道，日美菲三国正协调与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举行首次日美菲领袖会谈。如果届时顺利举行，三国领袖希望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知情人士表示，拜登计划发布一份声明，对日本钢铁业巨头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表示担忧，这个令到美钢股价创下近四年来的最大跌幅。据金融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拜登将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8号访美之前，就新日铁计划斥资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发表声明。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发表声明的时候不会直接了当地表示应该阻止这项交易，将表示应该认真审查这项交易。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在星期三晚间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我哋欢迎美国政府对呢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对呢项交易进行客观全面嘅审查，将证明佢能够加强美国嘅就业竞争力以及经济同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 David McCall 表示，该工会得到咗拜登嘅个人保证，拜登会支持佢哋。